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元月2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疫情后的第三个春运，异常冷清，火车上还有不少空位。
整个中国大陆的文化旅游，尤其是旅游市场，基本上就已经被雷打到脑瘫、植物人，只剩下呼吸器维持生命。
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引发中国网民的愤怒与同情。港府紧随北京清零，港人欢度春节，恐成泡影。
但是到了后期，我们看到这个病毒它已经变得越来越温和，并且我们对它的了解也越来越深的情况下，那么那种严格的清零就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它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一个正常秩序，然后经济受挫，对大众带来的其他的痛苦已经大于了病毒本身的痛苦。
不能容忍严厉控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决定不派报道团队前往北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不能容忍严厉控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决定不派播报团队前往北京。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周三1月19日晚上宣布，由于全球疫情加重和中国对待检测阳性所持的严厉政策， NBC 将不派出主持和播报团队前往北京报道冬奥会。这将是这家广播公司最近第二次不派播报团队到奥运会主办城市，而是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市的 NBC 体育总部完成大部分报道。去年7月东京奥运会期间， NBC 大部分播音员都是在美国本土进行报道，只派出报道团队去东京报道了田径、游泳、体操等少数大型运动项目。 NBC 奥运会制作团队负责人莫莉·所罗门在周三晚上的记者会上通过视频表示，最近三个月实际上每天都在发生某种重大的变化，这迫使我们多次调整计划，我估计报道奥运会的挑战将会继续下去。所罗门说，新冠病毒的情况在不断变化，中国坚持零容忍的政策，这使得我们的工作变得格外复杂，所以我们要确保向美国观众提供同样品质的体验，这就是我们将分别在两个城市进行报道的原因。 NBC 体育频道发言人格雷格·休斯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们刚刚改变了计划，决定不派播报团队去中国报道高山滑雪、花样滑冰和单板滑雪等比赛。休斯说，我们的计划将会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调整，我们将随着进展保持灵活性。NBC 奥运会报道负责人加里·曾克尔率领公司250名员工已经到达北京，其中大部分都是技术人员。曾克尔说，我们处于闭环之内，受到完全限制，不过我们获准进入新闻中心和赛场。根据中方的安排，冬奥会的运动员、媒体及工作人员在奥运会期间不允许与中国其他部分有任何接触，他们可以去的地方就是赛场、驻地和两者之间的交通工具。中国规定，任何检测阳性的人都会被隔离至少两天，直到看到检测阴性的结果。中国还要求任何入境中国的没有注射疫苗的人都必须隔离21天。过去几年，中国人权问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西藏、香港、台湾、新疆维吾尔穆斯林遭受严重迫害等问题，促使许多国家对北京冬奥会采取不同形式的抵制。中国网球明星彭帅因爆出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兼副总理张高丽对他进行性侵的丑闻 而受到人身控制的事件更是激起国际体育界的愤怒，把抵制北京冬奥会的活动推向了一个新高度。莫莉·所罗门在记者会上表示，主办国确实存在一些很棘手的问题，因此我们的报道将为观众提供一个角度去理解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举办这次比赛的地缘政治背景。但莫莉强调，我们的报道核心依然是运动员。
疫情后的第三个春运异常冷清，火车上还有不少空位。农历春节将至，2022年中国春运自元月17号启动，但在奥密克戎疫情燃烧以及北京奥运会举办在即的双重压力下，今年中国的春运显得异常冷清，长途火车不仅没有坐满，甚至还有不少空位。有些地方政府延续去年政策，继续倡导就地过年或是发放留港津贴，欢乐的年节气氛正在被核酸检测的紧张气氛所取代。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
据中国媒体报道，为期40天自1月17日起正式启动的中国春运，今年预估运送旅客达到 11.8 亿人次，日均2950万人次。虽然较去年同期增长 35.6%， 但较疫情初期的2020年下降 20.3%， 更较无疫情前的2019年下降了 60.4%。 这项号称地表最大规模人口迁徙的春运，今年人潮已不复见。在变种病毒奥密克戎延烧下，中国国家铁路集团也作出因应，表示如果局部地区出现疫情，将会停开、减开涉疫地区旅客的列车，减少人员的流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在春运的第一天就搭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睡在卧铺过夜，从北京一路轰隆轰隆地回到江苏扬州的老家跟家人团聚。他对美国之音说，今年的春运很反常，往年是一票难求，火车上挤得水泄不通，但今年的火车票是随时可以买到，而且他搭的那一班列车空空荡荡，大概只坐了 30% 的旅客，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事。展江说，
有 30% 嘛，往年没有，不可能的，即使是不是春运也比这个人多。现在就是说疫情对交通的影响还是特别明显。
展江表示，虽然春运人潮明显减少大半，政府对防疫管控还是十分的严格。他离开北京时必须出示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但没有想到出了扬州车站，仅相隔十几个小时的时间而已，他还必须再做一次的核酸检测。他说，一出扬州车站就可以看到核酸检测站等着给春运返乡的旅客再次进行检测，当然更不用说火车上的每位旅客都把口罩戴得紧紧的。今年是新冠疫情爆发后的第三个春运，受到奥密克戎病毒变异株的影响，人潮大不如前，显得异常的冷清。尤其中国一些主要城市如西安、天津、上海相继沦陷后，1月15日北京又出现一名奥密克戎变异株本土的病例，使得政府更加上紧发条，防疫压力暴增。北京政府1月16日下令，从1月22日到3月底要进入或是返回北京的人，不但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抵达北京后72小时内必须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至1月17日止，中国的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山西、河南、天津及北京等八个省市都有奥密克戎病毒株。北京冬奥组委官网在1月17日晚间决定停止公开贩售北京冬奥的门票，改为定向组织观众现场观赛，并且这些观众在观赛过程前、观赛中和观赛后都必须要严格遵守新冠肺炎的防疫要求，显示疫情十分的严峻。事实上，北京官方在1月10日发布的2022年春节放假安排通知时，即倡导市民群众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 天津、沈阳、辽宁、北京、上海、河南、西安、江苏多地、内蒙古等也都提出了非必要不离开的建议，鼓励大家就地过年。天津1月9日发布通告，严格落实离京管理，市民群众非必要不离京。西安1月15日通告，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不返乡，低风险地区的人员非必要不返乡。内蒙古的规定更严格，要求所有的公家单位、国有企业、党员干部等原地过年，禁止离开内蒙直到3月15日。河南日前同时迎战德尔塔和奥密克戎，省内有十多个地区被列为高风险区。河南1月16日也发出通知，严禁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返乡，低风险地区非必要不返乡。河南此前就已倡导就地过年，非必要不返乡，不出省。省外进入或是返回河南的人员和省内重点行业人员返乡实行报备制度。此外，各单位一律不办年会、团拜会，并加强农村地区的防控，严控集市庙会，全面整治人居环境。有部分的人不畏疫情，踏上春运回家的路，但有更多的人则选择不移动，减少感染，选择就地过年，甚至是无奈的被迫就地过年。现年38岁，来自河南的秦先生从事媒体行业，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去年春节期间河南并无太多疫情，但今年不仅周遭许多邻近地区传出疫情，而且多点爆发，再加上春节期间又刚好碰上即将开幕的冬奥会，担心因人潮跨区移动容易感染，所以决定就地过年。另一位住在杭州30岁的吴先生，由父母帮忙带15个月大的女儿，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原本已经买好1月14日回河北唐山的火车票，但碰巧那段时间天津疫情严重，老家唐山距离天津又太近，且1月12日丰南也传出了确诊病例，所以只好无奈退票。他说，他原本想要观望一阵子再回去，但是杭州这两天又有确诊案例，恐怕走不了了。一是怕回去后要隔离，二也怕回来的路上孩子太小戴不住口罩，火车途中难以管控，但自驾的时间又会太久，也怕孩子坐不住哭闹会很麻烦，所以今年就地过年的可能性比较高。不过在低风险区春节活动还是照常。47岁住在福州的高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地的政府鼓励大家就地过年以减少人流移动，所以他今年会配合政府的宣导就地过年，但是过年期间他还是会带着家人外出游玩，不受影响。高先生说，他住在天津的朋友就没那么幸运了，有些小区被查封做核酸检测，有的人是3天上一次班，天津那边比较严重，他听朋友说今年也是就地过年了。对于就地过年的市民员工，不少城市送出春节的福利，安徽合肥和浙江绍兴上虞区寄出高额的补贴，对于未返乡过年的企业员工发放最高人民币1000元的留港红包。宁波则是对1月26日至2月10日期间，在重大项目施工企业一线生产岗位坚持工作的人，每人每天发放100元，每人最高不超过500元。温州市苍南县选择直接给企业发放补助，对于1月和2月均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外地员工人数50人以上、100人以上的企业，分别给予企业5万元、10万元的留岗补助。在就地过年的红包当中，当属广东佛山提供的1000万元乐购大红包最吸引大家的眼球。广东佛山今年提供了5大礼包，除了1000万元的乐购礼包外，还包括畅游礼包、欢愉礼包、慰问礼包和服务礼包，为就地过年的人提供优惠。分析人士说，历来春运创下数千亿人民币的春运商机，许多农村都是靠着逢年过节家人回乡聚集来拉动经济，但今年人流大减，减少移动就是减少消费行为，对实体农村经济会有较大的影响。也有人认为，近来快递行业和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已经惠及农村，所以农村经济影响不会太大。不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疫情下的交通运输、餐饮、宾馆、酒店等文娱观光旅游产业的影响最大， 上海两岸文旅商联盟秘书长李瑞辰就对美国之音说，
整个中国大陆的文旅文化旅游，尤其是旅游市场，基本上就已经被雷打到脑瘫植物人，只剩下呼吸器维持生命。
他说，自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基本上中国从整个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包含民间企业，所推动的政策跟主轴就是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外出移动。如果真要出门，也尽量不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旅游业就一直死到现在。李瑞辰说，像他孩子就读的一所上海小学，现在已经开始放寒假了，但老师发出通知给家长，叮咛千万不要离开上海。如果孩子离开上海，必须每天跟老师上报量体温的状况，而且开学前14天就要回到上海，并提供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老师也一再提醒，非必要请勿出门，若真要出门，敬请自驾，所以很少人敢出游。他说，奥密克戎现在在中国就像是野火蔓延一样，一会儿烧到西安，一会儿烧到河南，然后又突然烧到天津，根本无法预估什么时候会烧到他们家，而且一烧到就是整座城市关机。李瑞辰说，
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又平常又很紧张，必须准备的事情，就叫时刻准备着，就是说我们必须很紧张的不知道说我们什么时候，我或者是我们周边或者是哪个地方啊，又发生疫情，然后又管控了，这是紧张的生活，但是我们就已经是很平常。
不过在旅游业凄风苦雨之际，一些原本快撑不下去的商场反而出现了一线生机。李瑞辰说，过去大家可以出国玩，出省玩，自家城市的商场根本没有人要逛，生意很差。现在因为不能出国了，只能待在自家城市游或是周边游，所以商场又活了过来。尤其有一些不愿意到商场里面吃饭的人，就会选择到郊区的亲子农场吃烤全羊或是活鱼。这种农家乐形式的饮食在疫情下反而变得十分红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引发中国网民的愤怒与同情。一位为了寻找儿子在北京打工而不幸成为无症状感染者的山东人，在疫情流调中被意外发现生活轨迹复杂艰辛，工作时间紊乱，而且经常被迫在凌晨上班，因此被网民称为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而他在寻子过程中遭山东警方推诿卸责的遭遇，也在中国社媒上引起网民的愤怒以及对他的同情。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北京市政府星期三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朝阳区副区长杨贝贝公布了该区星期二新增的一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基本情况。此人居住在朝阳区平房乡十个庄村，主要从事装修材料搬运工作。但是此人近期行程轨迹发布之后，却引起舆论的哗然。因为自今年元旦至1月18号，他的工作地点复杂多变，跨越北京多区，涉及20多个不同的地点和工地，而且还经常在凌晨工作，频繁的奔波与工作时间的异常，彰显出中国社会底层打工人的艰辛与不易。他的行程轨迹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中国网民的广泛关注，他也因此被称为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根据中国官媒新闻周刊星期三的报道，该男子姓岳，现年44岁，来自山东省威海市。他原来在山东威海捕鱼船上当船员，但2020年8月，他时年19岁的大儿子岳岳童失踪。由于当地警方不愿及时立案，他只好自身踏上寻子之旅。这位岳姓男子对媒体说，因为他儿子曾在北京做过帮厨，因此他就来北京寻子。而在抵达北京前，他已经去过山东、河南、河北、天津多地。目前妻子和小儿子都留在山东威海，家中还有生活无法自理的父母，一家六口都靠他赚钱糊口。到了地方，我就在银行的 ATM 机睡，天气热，蚊子又多，没有钱，我就在当地打工。 赚够钱了就去其他城市，月姓男子说。谈到在北京的打工经历时，月姓男子说，由于北京市区白天限制工程车辆通行，因此他只好在凌晨出门去工地做搬运水泥和砂石等体力工作，通常搬完水泥和砂石等建筑材料，天也就亮了。月姓男子说，在北京打工，上一天班可以挣两三百元人民币，而他每天能睡四五个小时。我不认为我可怜，我就是想把我的工作做好，不偷不抢，靠自己力气，靠自己双手赚点钱，找到我的儿子。月姓男子说。根据月姓男子的介绍，他的大儿子月月童2020年8月失踪时是在山东荣成市一家食品厂工作，当天感觉身体不舒服要回家，结果在汽车站走失了。月姓男子随即去当地派出所报警，希望警方通过他儿子的手机定位或调当地的监控找人，结果警方以他儿子是成年人为由，不肯通过手机为他定位。而过了两三天，他儿子手机没电关机了，此时想定位也定不了了。至于调监控查看，警方又说监控只管车不管人，也不肯调。警方在事情过去三个月才同意立案。月姓男子曾经去管辖荣成市的威海市公安局上访，但威海市公安局却把案子退回给荣成市公安局。为了找儿子，他去过山东省公安厅，后来又去了北京。我认为在我儿子刚走失的那几天里，要是给定位的话就找到了。当时我老婆在派出所门口哭了两天，他们置之不理，所长说话还很难听，月姓男子说。根据北京市通报的流调轨迹，月姓男子1月17号去北京陶然亭的邮政局寄信，随后又去做了核酸检测。他说他那天寄的是上访信。1月18号上午，月姓男子前往北京南站，已经坐上开往山东威海的1085次列车，因为接到疾控中心通报其核酸检测结果疑似阳性，因此又赶快下车，并于中午由救护车送往北京佑安医院进行隔离治疗。月姓男子的遭遇不仅被多家中国媒体报道，也在互联网上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有人将月姓男子的生活艰辛与之前北京另一位确诊者的流调轨迹做了比较，那人在确诊前去的是滑雪度假和珠宝店。我不知道共同富裕是不是空话，但是让每一位打工人有尊严的生活是政府的责任。路透社引述微博上一位中国网民的话说，中国各地的网民还在网上发起寻找月月童的行动，希望借助网络和媒体的力量尽快帮助月姓男子找到他的儿子。山东警方，特别是月姓男子家乡的警方，目前也因为月姓男子的遭遇，特别是警方在他儿子失踪初期涉嫌推诿责任的表现而遭到千夫所指的压力。根据中国官媒报道，山东威海市公安局星期四表示，正在对此事展开核实处置，而核实处置的结果也将通过官方发布。此外，山东省公安厅也开始关注此事，目前正督促威海市公安局加快核查。
港府紧随北京清零，港人欢度春节恐成泡影。近期香港政府为了达到清零目标，把社交距离措施延长至春节，引起不少港人和多个行业强烈反弹。部分舆论批评港府无视疫情发展，把政治考虑凌驾于医学和国际主流，背道而驰。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星期五宣布，由于疫情未受控，爆发风险仍然存在，一系列现行社交距离措施会延长14天，直到春节大年初三。这也意味14餐馆晚上6点后仍然禁止堂食，戏院、健身中心、美容院等也要继续关闭。林郑月娥表示，延长措施横跨春节，在这段期间大型活动包括年宵花市、新春市场都要取消。
我当然明白这个措施会令很多人失望，因为它是横跨了。
林郑月娥说，她当然明白这措施会让很多人失望，因为它横跨春节。香港市民本来期望有一个温馨愉快的春节，但恐怕今年难以做到。 目前看来，有关措施不会提早撤销。既然香港要达到清零局面，就要下定决心。他说，近日每天有20000港人接种第一剂疫苗，按趋势到2月会有接近90%人接种疫苗，到时会比较安全。在疫情没有明显恶化或大规模爆发下，可以在要求顾客出示接种疫苗证明下重新营运。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目前社区可能仍有无症状患者，加上不排除存在超级传播者，必须减低人流以免疫情扩散。取消年宵市场是因为新冠变种病毒奥密克戎传播力强，人群聚集之际即使戴口罩也有风险。他说，港府期望先苦后甜，必须先遏制奥密克戎扩散，港人才能过好日子。属于亲北京阵营的香港立法会饮食界议员张宇仁对于港府把禁止14晚市堂食措施延长至大年初三感到非常无奈和极度失望。他估计，一旦失去黄金档期的年夜饭生意，整个行业的损失会接近100亿港元。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接受香港电台采访时表示，美容院不能在春节之前重开，对行业造成重创。
逢亲过年前都是一些办理高峰期，咁系全年最旺嗰个。
叶世雄表示，每年临近春节都是美容高峰期，也是全年生意最旺的月份。现在高峰期没了，钱也没了，政府提供的资助金额，就连一名员工的薪水也抵不上，更何况是店铺的损失。基于隐私考量，化名范女士的香港人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延长社交距离措施打乱了他的春节计划。
全年饭就要改咗喺晏昼食咯，咁系啦，午餐咁样食。
范女士说，今年的年夜饭会改在中午，以午饭的形式进行。往年他们要到很多人家里拜年，相信今年会取消拜年，不会外出。餐馆食肆的生意才刚有点起色，就连适应也是打零工的，现在这些适应看来也会失去工作。他对于港府坚持以清零作为抗疫目标不以为然。
即有点不切实际，因为你始终每一天可能都很多人入境。
范女士认为清零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入境香港，他们入境的时候有可能把病毒也带进来。除非香港当局把香港完全封锁，否则只要一天把关口打开，就很难达到清零的目标。他相信当局的任务是要所有人都接受疫苗注射，至于经济的创伤，就可能留待下任政府去处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爆发已接近两年，随着新冠病毒变种加上疫苗接种率不断提高，一些欧美国家陆续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态度，放宽公众场所以及旅游出入境检疫隔离等防疫限制措施，减少防疫政策对民众生活、经济及旅游等限制。旅居美国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表示，美中两国对抗新冠疫情的模式截然不同。
大陆是不能容忍任何一例病例，这边呢，只要不对这个社会造成大规模的医疗系统的崩溃和大规和影响，和严重的对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的情况下，我们允许，基本上是允许这些病例在我们的社会里，得了新冠的人和没有得新冠的人在大陆是不一样的，但是在美国你基本上是一样的。说实话，你在这现在奥密克戎这个状态下，很多人得了他可能他都不隔离你都不知道，因为有一些是症状很轻，无症状，你也不会知道他得没得，他自己自觉一点，他可以在家里隔离，他不自觉，他就是出去买菜，甚至他不戴口罩，你也没办法，这就是所谓的与病毒共存吧。
任瑞红说，清零和与病毒共存的好坏对错很难一概而论。
在前期我们刚开始出现这个病毒，我们对他完全不了解，并且他的致死率也相对很高， 并传播性极强的情况下，那时候中国的那个政策是对的。但是到了后期，我们看到这个病毒它已经变得越来越温和，并且我们对它的了解也越来越深的情况下，那么那种严格的清零就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它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一个正常秩序，然后经济受挫，对大众带来的其他的痛苦已经大于了病毒本身的痛苦。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实施被形容为全球最严格的隔离检疫规定，若从高风险国家抵达香港，必须先在防疫酒店隔离检疫21天。港府更从1月8日起限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为期14天。从1月16日起，香港机场管理局暂停英、美、日、韩在内约150个来自高风险国家的旅客在香港转机及过境。清零政策使香港的新冠确诊病例长期维持在单位数字的极低水平，但是大多数香港居民都受制于检疫规定而选择留在香港。饮食等行业也由于限聚令以及游客减少等因素，生意大不如前。香港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以不合比例的严格形容港府的清零方针。
Omicron 其实大家都见到传染力是很高，即是在外面是很难明白。
袁海文说，奥密克戎传播能力极高，加上全球各地已逐步开放，香港要长期维持清零策略闭关锁国并不容易，尤其香港一直是出入境自由的城市，与清零是背道而驰的。根据外国的经验，已接受疫苗注射人士在餐馆等场所仍然有机会被感染，除非出现大规模爆发，否则不应剥夺未接种疫苗的市民前往餐馆等场所的权利。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在香港电台节目表示，不可能永续使用加强剂去防止新冠病毒感染，因为第三剂疫苗打完2-3个月开始，抗体数量会大幅降低。他说，疫苗的主要功能是预防重症及死亡，聚焦预防重症死亡才是走出大流行的方向。与病毒共存的大前提是提高疫苗接种率至全民，从而把新冠病毒的死亡率从原先的2%减低到1/1000以下，才不会压垮医疗系统，社会及经济活动才有可能恢复正常。到时香港将具备新冠病毒由大流行转为风土病的条件。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中国是最先实施严格防疫限制的国家。时隔2年，中国仍然奉行清零政策，每当发现确诊个案就立即封锁社区甚至封城，同时强制到访的人进行检测。这些措施往往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引起广泛争议。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原助理教授黄伟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所谓清零并没有足够的医学理据支持。
中国官方是很强调自己本身清零的那个成就。
黄伟国说，中国官方很强调自己清零的成就，把这作为大外宣和软实力的表现，意识形态上追求一种纯洁性。官方对于清零并不着眼于科学和医学，也并不基于流行病学的考虑，其实清零是没有医学支持的。当局透过控制疫情、管控人民的资讯和行动，透过所谓封小区让地方干部官员有事可干，这种控制从官方口中是必须的，但是管控本身存在反效果，也就是当局越是控制，居民越不汇报疫情，他们担心汇报后会人间蒸发，这反而导致疫情有较大机会恶化。部分舆论质疑，香港当局紧跟中国大陆实行清零政策，是以防疫为名监控香港市民。黄伟国则相信， 港府有更深层政治考虑。
为什么整个防疫措施去到初三呢？因为初四其实就是冬奥开始日子嘛。
黄伟国说，为什么香港的防疫措施会延长至大年初三呢？这是因为北京冬奥将在年初四开幕。很明显，这是林郑月娥向习近平向中央的政治献媚，给中央演一台戏，为了向中央表示政治忠诚顺从，干脆牺牲香港人。就连他们春节逛花市、到外面用餐、娱乐消费等经济活动都暂停，目的是营造一种气氛观感，也就是香港紧随中央的政策。但这措施是没有科学、医学以及公共卫生数据支持的。黄伟国说，无可否认，清零政策为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换来漂亮的防疫成绩单，却为居民带来沉重的压力，也就是所谓的抗疫疲劳。如果当局不正视问题，长远来说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前往洪都拉斯出席新总统就职典礼，台湾副总统往返将过境美国。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前往洪都拉斯出席新当选总统西奥马拉卡斯特罗就职典礼时，将往返过境美国，并与美国政要举行视频会晤或通话，同时还会与在美侨胞举行线上互动。赖清德抵达洪都拉斯后，是否会与同样出席就职典礼的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有面对面的互动，也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重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星期四1月20日在记者会上宣布，赖清德副总统率领特使团前往洪都拉斯新总统就职典礼，往返过境美国的安排已经确定。根据安排，赖清德一行将于1月25日启程，去程将在洛杉矶停留一晚，于1月27日转赴洪都拉斯访问，返程则将于1月29日在旧金山停留一晚，再继续行程于1月30日返回台湾。张敦涵表示，台湾驻美代表处以及相关驻处在特使团过境美国期间，将安排赖清德与美国政要进行通话或视频会议，也会和洛杉矶及旧金山的侨领进行视频互动。张敦涵指出，由于全球疫情依然十分严峻，在赖清德过境洛杉矶和旧金山期间，所有活动都将以线上方式进行。由于美台之间没有正式邦交，又由于美国奉行基于台湾关系法和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中政策，台湾的正副总统等高层官员通常不便对美国做正式访问，因此台湾正副总统利用出访他国而在美国过境，变成了美台高层互动的一种重要方式。过去20多年来，历届台湾总统和副总统都曾在美国过境。新冠疫情爆发前，蔡英文总统也曾在美国过境。正是由于全球疫情依然十分严峻，媒体关心赖清德率领的台湾特使团过境美国是否需要面对接种特定疫苗或防疫问题。张敦涵表示，台湾的外交部已经就此事与美方完成专案协调，赖清德一行无需接种其他疫苗就可以顺利过境执行公务。台湾的正副总统每次过境美国，声称拥有台湾主权，并反对别国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的北京当局都会提出抗议或交涉。1995年，当时的李登辉总统应邀去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访问，并以杰出校友身份在校园发表演说。北京不仅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召回中国驻美大使李道玉，而且接连在台海举行大规模的导弹试射和实弹演习，瞬时间台海上空战云密布，让人担心台海大战一触即发，也迫使美国向台海周边海域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 不过，由于赖清德这次过境美国的安排并未突破过去的过境安排，一般认为北京在例行的抗议之外还不至于采取任何非理性的行动。张敦涵表示，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一再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这次赖清德过境，美方也依据一贯的安全、舒适、便利、尊严的原则，为特使团提供高规格礼遇及接待。他认为双方可以在现有良好基础上稳健深化全方位的美台关系。由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也将作为特使前往洪都拉斯出席卡斯特罗新总统的就职典礼，他在就职典礼现场是否与赖清德有面对面的互动，有什么样的互动，将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重点。过去在类似的典礼现场或国际会议场合，台湾的正副总统或特使曾经有跟美国副总统或国务卿面对面互动的潜力。
中国军方称美舰非法闯入西沙领海并被驱离，美军予以反驳。中国军方称美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被中国军队驱离。美国海军称本福德号军舰在这一海域依法行使了自由航行权。
中国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空军大校田军礼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当天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进入中国领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声明说，美国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制造者，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中方严正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此类挑衅行为，否则将承担由此引发不测事件的严重后果。美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1月20号当天，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在帕拉塞尔群岛执行航行自由行动，行动完毕后离开了这一海域，并继续在南中国海行动。声明说，本次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越南对无害通过设置的限制，并挑战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周边划设的海权基线，目的是维护国际法所赋予的航行自由和合法使用海洋权利。第七舰队当天早些时候还发表消息和图片，称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与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和一架 MU-60R 反潜直升机在南中国海进行操练。去年七月，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在同一海域航行时，田军礼大校使用了相同的言辞指责美军的行动。之后，美国海军反驳了中国的指称，称美军根据国际法在帕拉塞尔群岛执行航行自由行动。美军的那份声明说，这次行动反映了我们以维护航行自由及合法使用海洋为原则的承诺，正如本福德号在那里所做的一样，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越、航行和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说什么都不会阻止我们。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视讯会晤时，希望建立避免误判和冲突的护栏，但会后双方都没有宣布这项努力取得成功。
俄罗斯乌克兰边境战云密布，布林肯与英德法外长讨论乌克兰危机应对策略。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柏林与英德法三国外长举行会晤，力求以统一战线应对俄罗斯可能发起的针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目前俄乌边境战云密布，俄军在边境地区部署了10万人左右的兵力，俄军同时还在其盟友也与乌克兰拥有共同边界的白俄罗斯举行实弹演习。我猜他会入侵，拜登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谈及俄国总统普京时表示，他必须要做点什么。 拜登同时警告普京，一旦俄国采取入侵行动，俄罗斯将在人员伤亡上付出高昂代价，而且很可能被踢出全球银行系统。布林肯在与英德法外长星期四举行四方会谈前，已经访问了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以及其他高层官员讨论了俄国的威胁。八年前，俄国曾经出兵，从乌克兰手中夺取了克里米亚半岛。不过，莫斯科否认有入侵乌克兰的计划，他反而指责西方策划在乌克兰进行挑衅，并把英国近日使用军用运输机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装备作为证据。莫斯科还要求美国和北约向其提供包括北约不在东扩、绝对不能接纳乌克兰在内的所谓安全保证。美联社在报道美英德法四方外长会谈时指出，美国与其欧洲盟友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拜登已经表明，他无意在俄国入侵乌克兰时派遣美军参战，但是他仍有可能采取一系列虽然不那么戏剧化却也充满风险的军事选项，包括向遭俄国入侵的乌克兰抵抗运动提供支援。美联社认为，美国不直接介入俄乌战争的理由很简单，因为美国对乌克兰没有条约义务，而且与俄国开战本身也是一场后果严重的豪赌。但是如果做得太少，同样也有风险。布林肯预定星期四晚些时候在柏林就乌克兰局势发表一场演说后，就启程前往日内瓦，准备于星期五与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就乌克兰局势举行很可能是最后一次试图阻止战争的谈判。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将对俄国的侵略行动以大规模经济和金融制裁作为回应，而且跨大西洋联盟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坚定。
白宫向俄罗斯发出迄今为止最严厉警告。美国白宫向俄罗斯发出了迄今为止最严厉的警告，希望能遏阻莫斯科对乌克兰的任何侵略企图。与此同时，国会共和党人向拜登总统施压，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对付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开始清洗前总统影响，但前景仍不明朗。哈萨克斯坦动乱平息后，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家族的一些成员近日纷纷丧失重要职务。纳扎尔巴耶夫家族在多大程度上将继续保持影响，现任总统托卡耶夫能否继续巩固权力仍是未知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月17日正式解除了萨马特·阿比什安全情报第一副首脑的职务。今年44岁拥有将军军衔的萨马特·阿比什是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侄子。哈萨克的安全情报机构类似于前苏联的科格勃。萨马特·阿比什还有一位名叫卡伊拉特的亲兄弟，兄弟两人的父亲也就是纳扎尔巴耶夫的二弟在1981年的一场车祸中去世。卡伊拉特也曾经在安全情报机构中工作，他担任过人事部门的副主管。卡伊拉特因为信奉激进的伊斯兰教义，推崇伊斯兰复古主义而闻名。哈萨克的前安全情报首脑和前总统卫队长穆萨耶夫在最近的一档 YouTube 访谈节目中说， 卡伊拉特曾经要求安全情报机构的特工每天必须要严格按照伊斯兰的教义祈祷。卡伊拉特后来辞职经商，很快成为有影响的富豪。但最让哈萨克社会关注的是，卡伊拉特依靠自己的影响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包括开办伊斯兰电视台，同时训练和招募许多社会上的无业年轻人到自己的旗下。许多哈萨克和俄罗斯的政治学者目前最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哈萨克的民众示威首先和平举行，总统托卡耶夫满足了示威的要求，他还解除了作为纳扎尔巴耶夫亲信的马明的内阁总理的职务，并任命自己的亲信斯马伊洛夫取而代之。纳扎尔巴耶夫家族的一些成员看到托卡耶夫试图利用民众的示威巩固权力后，他们也开始行动反击。卡伊拉特动员他所控制的那些年轻人混入示威人群，开始暴力行动，让托卡耶夫为难。但是尽管如此，迄今仍然没有公开的证据来证明纳扎尔巴耶夫的侄子卡伊拉特与骚乱有直接的联系。纳扎尔巴耶夫的二女婿库里巴耶夫17日也宣布辞去他所担任的哈萨克国家企业商会主席的职务。库里巴耶夫被认为是哈萨克斯坦最有权势和富有的人物之一。库里巴耶夫夫妇控制着哈萨克的金融、能源、房地产等众多行业，夫妇两人的商业帝国的业务同样遍布国外。哈萨克官方14日还宣布解除纳扎尔巴耶夫的大女婿和三女婿所担任的两家重要的国有能源企业总裁的职务，其中的一家天然气工业公司与这次引发民众示威的天然气涨价直接有关。哈萨克内务部长17日还宣布解除了前安全情报首脑马西莫夫的表弟所担任的哈萨克北部一个重要州的警察首脑的职务。马西莫夫和他的两位副手目前都已经被逮捕。在中国留学会说中文的马西莫夫曾经两度担任过哈萨克的总理，他被认为是纳扎尔巴耶夫最为信赖的一位亲信。许多评论甚至认为马西莫夫来自维吾尔族而不是主体民族哈萨克族，否则的话纳扎尔巴耶夫很可能让马西莫夫而不是托卡耶夫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哈萨克前安全情报首脑后来成为纳扎尔巴耶夫政敌的穆萨耶夫在 YouTube 节目上说，马西莫夫知道太多的纳扎尔巴耶夫家族的秘密，他甚至可能知道纳扎尔巴耶夫在国外银行的账号，让马西莫夫获得自由甚至让他流亡国外，无疑会对纳扎尔巴耶夫家族带来极大的威胁。穆萨耶夫说，纳扎尔巴耶夫家族在国内的财富有可能会被收走，但纳扎尔巴耶夫很可能已同普京和托卡耶夫达成默契，纳扎尔巴耶夫的家族在国外的财富将不会受到追究。与此同时，哈萨克社交媒体上正发起大规模的签名请愿活动，人们呼吁把三年前以纳扎尔巴耶夫名字命名的首都努尔苏丹重新改回为阿斯塔纳。而在其他的城市，以纳扎尔巴耶夫命名的街道应改成中性的名称，比如把纳扎尔巴耶夫大街改为共和国大街。哈萨克社会同时也出现呼声，要求把财阀和外国在哈萨克的资本国有化。纳扎尔巴耶夫的一处塑像不久前被推倒之后，哈萨克一些城市继续消除纳扎尔巴耶夫的痕迹。在首都，纳扎尔巴耶夫基金会的牌子已经消失。俄罗斯有影响的莫斯科共青团报从前首都和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发来的报道说，当地纳扎尔巴耶夫大街上的 纳扎尔巴耶夫名字的街道牌匾也同样消失。在书店中，纳扎尔巴耶夫的书籍、纳扎尔巴耶夫小女儿阿利亚的书籍都从书架上被撤下，印有纳扎尔巴耶夫的 T 恤衫也被收起放入仓库中。阿拉木图纳扎尔巴耶夫公园大门前的纳扎尔巴耶夫塑像仍在，但是与过去不同，塑像旁的警察岗亭现在已经空无一人。当地的电视台报道还显示，在阿拉木图警察局，过去刻在墙上的纳扎尔巴耶夫语录末端纳扎尔巴耶夫的署名也被清除移走。哈萨克斯坦政权3年前开始权力移交，纳扎尔巴耶夫退居幕后，但纳扎尔巴耶夫不但仍然发挥影响，他的亲信被安插到各个重要的岗位，特别是各种安全机构仍然看纳扎尔巴耶夫的眼色行事，这造成了托卡耶夫在安全机构的权威受到质疑，他下达的命令无法认真被执行。甚至有报道和评论提到，纳扎尔巴耶夫的侄子刚被解职的萨马特阿比什曾监听和监视托卡耶夫的电话和行踪。许多评论称，纳扎尔巴耶夫和托卡耶夫两个权力中心曾同时运行。哈萨克的一些反对派把托卡耶夫甚至称为傀儡总统，但从2020年起，随着纳扎尔巴耶夫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哈萨克政坛的权力平衡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力量逐渐向托卡耶夫一侧倾斜。这次哈萨克民众示威无疑为托卡耶夫摆脱纳扎尔巴耶夫的制约和影响提供了机会。目前还不清楚纳扎尔巴耶夫和他的家族成员在多大程度上与托卡耶夫达成了妥协和默契。托卡耶夫所实施的这些人事变动和他所采取的其他一系列举动事先是否与纳扎尔巴耶夫有过协商？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斯坦拥有国父、民族领袖、第一任总统等正式称号，而这些都被写入哈萨克宪法。宪法还让纳扎尔巴耶夫享有终生权利，他可向国家机构、议会、内阁和领导人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必须应被讨论。宪法还规定，任何重大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针都必须应同第一任总统协商。虽然托卡耶夫不久前宣布自己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但宪法仍然允许纳扎尔巴耶夫可终生领导这个重要的机构。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纳扎尔巴耶夫的影响受到削弱后，民众示威很可能会成为哈萨克政坛内斗的一种工具。他说，进入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某些政治力量利用民众和民众情绪作为一种施压的工具，这在未来完全有可能。许多评论人士认为，两度担任总理的马西莫夫被称为这次哈萨克事件的替罪羊。马西莫夫不但影响巨大，拥有前苏联克格勃背景的马西莫夫也被普京当成是自己的人。托卡耶夫如何处理马西莫夫一案也会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所有这些都让人怀疑哈萨克政局未来的稳定，以及托卡耶夫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巩固自己的权力。托卡耶夫已经承诺将会在9月份推出国家政治改革方案，他在几天前还下令改组安全情报和军警机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华托斯克发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祝大家周末愉快。